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佛光普照吉隆坡，佛法甘露暖心窝，人间凡尘来看破，践行佛道说婆活。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台长很高兴再次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与大家广结善缘，共同沐浴佛法的智慧精髓，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用佛法解脱人间的烦恼，寻找一片心灵净土，法喜充满。现代社会很多人被忧郁症、恐惧症所缠扰，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全世界每25个人当中就有2个人患有忧郁症。2018年最新的癌症统计数据显示，将有近1000万人死于癌症，每分钟有18个人因癌症死亡，病由心生。人类往往过分地去追求世间的物质和名誉，却丧失了人唯一最宝贵的财产，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用最宝贵的生命去换来带不走的物质，最后就是一场空。几天前，就在22号晚间，印度尼西亚西部海峡发生了海啸，造成了至少429人当场丧生，超过1400人受伤。海啸的时候，一个雅加达的知名乐队正在背朝着大海，面向数百名观众演奏，突然海啸来袭，全部被淹没了。10月28号，中国重庆的一辆公共交通汽车失去控制，坠入长江，导致15个人死亡，而当时竟然是因为一名女乘客坐过了站，与司机发生了争执，司机无法忍受屈辱，跟女乘客互相一边开车一边的殴打，造成了终身的悲剧。这个女乘客她错过了一站，但是同车的14个人因此错过了他们的后半生，令人叹息啊。生命就在我们呼吸之间，而现代人情绪经常的失控，在贪嗔痴慢疑当中失去了 我们良心的本性。很多人一时冲动的，往往会造成终生的后悔。我们来到了人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在欲望当中沉沦，为名得利得失而迷失了自己本性，扭曲了自己的心灵，最终造成了心灵深处的伤害和烦恼。唯有佛法才能启发我们的本性和良知良能，知烦恼是虚空，知人生是无常，这就叫悟性啊。在中国四川省对720名百岁老人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有89.17%都是非常想得开的老人，心态好是他们唯一的共性。在美国，研究人员对700名百岁老人也进行过3年的跟踪研究，揭开了他们的长寿秘密，是性格开朗，很少发愁，基本不发火，一辈子保持心平气和的态度。平和的心态可以让你身体健康，与人为善，还可以为他人和社会创造一分和谐与平安呐。我们学佛人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才能改变命运。放下对人间5欲6尘的贪着，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才没有恐怖，才能远离颠倒梦想，才能究竟涅槃呐。我们做人有利益的时候，要懂得谦让给别人；我们有道理的时候，要饶人；有能力的时候，不要去嘲笑别人。太精明的人会遭人嫌，太挑剔的人会遭人的厌，太骄傲的人会遭人恨啊。在今年10月29号，印尼一架飞机坠毁，机上有189人丧生，包括很多的孩子和婴儿。我们在人世间走一遭，本来就是一场空，何必处处去计较呢？步步不让，说话经常伤人，恨多了伤神，话多了伤人，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想通不烦神呐。一辈子学佛做善事，我们问心无愧，随缘自在。世间的理争不完，争赢了你会伤人的心，争不赢你会伤自己的心。世界上的利益那是赚不完了，赚多了别人伤感情，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一生本来就是空空如也。出生那是一张小床，走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小盒子，什么都带不走。所以看通想通看明白，天天能够平平安安就是好日子，天天能够把握当下，你才是一个智者呀。有一个画家，他突发奇想， 我想画一个佛，或者我还想画一个魔。他在一个寺庙里找到了一个僧人，发现这个僧人打坐的时候气质清明安详，于是他就邀请僧人成为自己的模特，并许诺如果我画完了会给你丰厚的报酬。画作完之后，这个画家一举成名，僧人也如愿拿到了重金的谢礼。过了几年时间，画家想找一个魔鬼的原型，但是找来找去都不满意。直到有一天，他去了监狱，他见到了一个犯人，他很满意，于是他就着手画画。画着画着，没想到这个犯人失声痛哭起来。犯人哭了，画家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哎，你为什么要哭啊？犯人说：上次你画佛的人就是我呀，这次你画魔也是我呀。原来这个僧人拿到报酬之后下山花天酒地，钱很快用完，但是欲望越来越大，最终一步步的堕落下去。还俗之后，他偷盗抢劫，无恶不作，最终锒铛入狱。画家了解之后长叹一声，丢掉画笔，他再也不想作画了。人心最难控制，佛魔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呢。一旦沉迷在欲望之中，你可能就永远没有回头的余地。所以佛经上说，人须有为众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佛呀。一个人想要成为菩萨，就一定要懂得克制自己，一念佛一念魔呀。忍辱无欲才能精进，一个人能够忍耐，这个人一定会成功。现代社会到处是诱惑，连信用卡都是我们的诱惑，说得好听点叫提前享受，但是用信用卡的欲望闸门一旦打开，那就收不住手，月底账单一来吓你一跳。所以从善如登山，从恶如崩盘，学好三年，学坏三天。不修心，你念经，你不会念经的。所以人间的诱惑，不要试图去考验自己，我们要远离越欲望，我们就能解脱自己的烦恼。一定要懂得解脱烦恼，你才能在人间做一个无欲之人，你才能心静如水呀。有一个老和尚写了四道算术题，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八加八等于十六，九加九等于十九。徒弟们纷纷说道：“啊，师父，你算错了一道题。”老和尚说：“是的，大家看得很清楚，这道题我算错了。可是我前面算对了三道题，为什么没有人夸奖我，而只是看到我算错的那一道题呢？”我们做人 也是这样，别人对自己好一百次，只要有一次对你不顺心，你就会把过去对别人对你好一百次全部都可以忘记。所以这就是一百减一等于零的人性的道理。做人要学会多记别人的好，少记别人的仇，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否定了一个人的品行。谁都有不足和缺点，谁都会自私和犯错。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在与人接触当中，我们要多多看到别人的优点，少去想到别人的缺点，这样社会就会和睦，家庭就会和谐，世界才能和平啊。常常能够记住别人的好，用一颗感恩的心去生活，你会得到慈悲。其实人生的一切皆属虚妄，学佛人要懂得，我们彼此都有缺点，所以要包容一点。我们都有优点，所以彼此要学会欣赏对方一点。我们都有个性，所以彼此要谦让一点。我们都有观点，所以彼此要相互接纳一点。我们都有悲伤，所以彼此要多多的安慰对方一点。我们都有快乐，所以我们彼此都应该分享给别人一点。上辈子的缘分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彼此珍惜吧。前世的缘分，今世的相识，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位家人朋友，不要让自己总是后悔在失去的痛苦当中。难得是糊涂，其实这个难得是糊涂是真正的什么含义呢？因为难得是糊涂，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境界在提高。因为与世不争，你就变成难得糊涂，自身的精进，与世不争，收敛自己的光芒。所以传统文化说，欲为大树，莫与草争啊。也就是你今天要成为一棵大树，你为什么还要去跟那些杂草去争啊？有一年，美国在洛杉矶召开了作家的峰会，许多作家应约而至。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炫耀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只有一个衣着朴素的女人安安静静地坐着，微笑着在倾听着。她身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喋喋不休地向她吹嘘自己一百多部的作品。最后她被问及有几部作品的时候，因为这个男的不停地就跟这个女的问，最后他问啊，夫人啊，请问你有几部作品的时候，他微笑地说，我只写了一本书。他身边的这位作家立刻得意起来，又问他啊，夫人，您写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他只答了一个字， Gone with the wind， 飘，乱世佳人。那个作家立刻羞愧地不说话了。 这个女人就是 Margaret and Mitchell， 她用自己的谦虚微笑向世人展示了她收敛自己光芒的人格魅力。花是浇死的，鱼是撑死的，人那是气死的。经常自己找气生的人称为小心眼，俗称小人。经常受别人气的人称为庸人，俗称无智之人。经常自己生气也常气别人的人称为俗人。经常让别人生气自己却不太生气的人称为阴人。经常在背后阴别人也称为自私的人。不论别人怎么气你，你也能够不生气，坦然处之，那叫高人。从不气别人，自己也从不生气的人，那就叫圣人呐。百病皆生于气呀。学佛人师父教你们几个消气的方法，其实消气有很多种的方法。当你们在家里生气的时候，首先要离开火场，这个就叫回避。当你的先生在家里砸东西在骂人的时候，你赶紧要到另外一个房间或者外面去走一走，这叫回避。另外一种消气的方法叫倾诉，经常找一些好朋友佛友跟他们倾诉一下自己的苦，然后你就会消气。还有一种叫运动法，经常自己到外面去走一走。还有那就是听佛法、做义工、念经、许愿、放生、学白话佛法。我看这个方法非常好啊！如果在家里还有很多人没学佛的人，他们可以学会换位思考，想通放下，想一想别人会怎么样的感受，你也会想得通。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放低自己的幸福底线，与人不一样，你就能活在菩萨的心中。因为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幸福底线放得太高了，一不能达到就会发脾气、发怒，就会生气。如果你只是把自己的幸福底线放在我每一天能够平平安安，我吃得好，我睡得好，我不要生癌症，我不要跟别人闹，这样你很容易感受到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幸福生活呀。所以学佛的人要众善奉行，但是现在很多人小的时候我们长了很多的知识，但是人越长大我们长出了很多的心眼。其实心眼这个东西我们学佛人都要知道，你想多了那就叫小心眼，想少了那叫缺心眼，一直想呢叫死心眼，不想呢就没心眼了。人生烦恼不断，其实很多烦恼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台长经常治疗普通病人， 精神上有问题，我经常幽默地跟他们说，你如果感觉你有忧郁症不要紧，那是因为你不全面了解情况，然后才想不通的。你的拖延症是因为你太懒了，你才会去找各种理由拖延。你的强迫症是不该想的，你拼命的去想。你的失眠症，那是担心太多，或者是你太兴奋了，你根本晚上不困。你的自闭恐惧症是因为没钱、没工作，或在房屋贷款，可能欠钱太多。记住了，一切都会改变的，只要是心理的病，佛法讲无常，几年后的今天一定和你现在的境界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其实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你的命运，如果心态不好，说穿了就是你的心太小了。心态的太字把它拆开，上面一个大字，下面一个心字，就是让你的心要大一点呐。你的心胸如果每一天大一点，你的心态怎么会不好呢？内心的幸福，日子才轻松，人一随缘，一生才能不冤呢。想得太多容易烦恼，在乎太多容易困扰，追求太多容易累倒啊。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人，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的相识。好好感恩别人对你的付出，因为瞬间可能就没有了，失去了。好好珍惜你生命的每一天，因为只有今生的修心和修为，才能获得你来世的善果和善报啊。有一个画家，他在家中有个午睡的习惯，天天逍遥自在，身心健康。有一天他的代理告诉他，你的两幅画突然被卖掉了，卖了很高的价格。他只要一想到银行卡上一长串的数字，就令这位画家激动不已，无法平静一颗激动的心。随后由于这点名声，他越来越忙，出入沙龙，各种晚宴，非但午睡没有了，晚上经常失眠，身体越来越差。过去他坐画喝茶，活在淡泊的世界当中，也从不为失眠而发愁，他活在了天堂上。自从名利来了，他一脚踏入了地狱，整天担心和烦恼。画家慢慢地开始想念他以前的生活，他试着让自己在名利和淡泊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点，于是他关门谢客，推掉大部分的宴会，尽量让自己生活恢复到从前的步调。虽然突然的忍弱让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渐渐的他又找回了内心的平淡。画家得到了名利，失去了平静的心， 等到他舍去这些名利，他内心的宁静又在不知不觉当中回归到本源，得到与失去那也是一种轮回呀。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不要因为一点点的失去而难过，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到而高兴，因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辈子吃不尽的亏，一辈子占不尽的便宜，在我们不经意之间，我们就完成了他们身份的转换。所以人的一生，甜酸苦辣都会尝遍。我们在贫穷的时候，我们渴望富有，却不知道当你拥有富有之后的生活，可能给你带来你更多烦恼和精神上的贫困啊。所以要学会把得失看得淡一点，得到了学会感恩，失去了学会随缘吧。我在做节目当中呢，经常有佛友呢打进电话啊，有一个佛友呢，他让台长看图腾，台长看出他乳腺增生有结节，在靠近胳膊的地方，台长还指出这个听众以前在感情上受过伤害，听众承认那是暗恋过别人啊，台长明确看出说他有两次感情上的问题。他又请台长看另外一位男士，听说男生啊出生日月啊日月份的前一秒钟啊马上要说出他的，台长就告诉他啊，他的结会在今年七月份，他腿脚不好，缺维生素，缺钙。听证说前几年打通电话，台长也是这么说的。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哎，师傅您好。
你好，
请师傅帮我看一个1989年的蛇女的乳腺有没有问题
啊？有点小问题，哎，有点增生啊。
啊，是的，有那个结节，是
对啊，就是结节增生啊，一点点。
啊，现在就是左乳房上那个有一个大的结节。
靠下面，靠下面。
是的。
现在你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跑到你的胳膊肘那个地方。
啊，对，是的，我有的时候腋下感觉有点紧。
啊，你在感情上被人家受伤过，哎呦，很厉害哦。
以前暗恋过别人。
啊，两次好像。
对对对。
对对。
对不起，
逃都逃不过了。好好念经啦，不要愚痴啊。
好的，师傅，谢谢师傅。那个师傅还有一个1986年的虎，他明年是男的，33岁，有没有关节？
有，要叫他当心啊，车祸。
那个师傅大约是什么时候？
七月份。
七月份过生日。
你看，我先比你讲的前面吧，我先讲七月份吧。你看，你马上七月份出来了吧？
好，谢谢师傅。师傅，他这个腿也不是太好，不是太正常。
对呀、啊，就是跟关节有问题呀、啊，不好啊。我跟你说了，他缺呀、啊，他维他命 A 和 C， 他全部都缺的，还有缺钙、缺 D。
A、D、钙。他就前几年也打通过电话，师傅确实也说他这个腿缺钙。
看见了不啦？
2013年的时候，大约是。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谢谢。有一个和尚，他很有名，开悟之后出家，经过一段时间成了这个大寺院的方丈。当年呢，洪水，母子失散，他的母亲一直在外面讨饭。有一次，他的母亲听说某某和尚向他儿子一打听这个和尚的小名，还真是他的孩子，他的母亲非常高兴的，哎呀，我现在的孩子有本事了，他不差我一口饭，我要求不高，我要让我孩子给我吃一口饭，不用在外面要饭就行了。所以他的母亲就走到了大寺院的门口， 说要见你们寺院的方丈，我是他的母亲。方丈一听，马上就出来，一看到母亲抱头痛哭，然后把他接了进去。他母亲说，孩子啊，你现在过得好了，但是母亲天天都在街头要饭，现在我老了，我要不动了，你也长大有本事了，你看你管的寺院这么多人，我要求不高，你就安排一个小房间给我吃一口饭，让我度过晚年，行吧？大和尚说，不行。他母亲苦苦哀求，